故意让别人看见，这样做的话，你们就不能从天父获得奖赏。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大吹大擂，像那些伪善的人在会堂或街道上所做的，为要得到别人的夸奖。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做已经得了所能得到的报偿。你施舍的时候，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应该是一件隐密的事。这样，那位看得见你在隐密中做事的天父，一定会奖赏你。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地若天。在过去的两个月，由这个四月份开始，我们一直都在研读这个登山部分主体部分的第一个的段落。这个第一个段落是讲到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理解和遵行神的律法，按着这个天国的秩序来理解和遵行神的律法。今天我们会开始进入到去这个登山部分主体部分的第二个的段落了。在这个的段落里面，耶稣处理的主要就是宗教的行为，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的去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实践各种不同的宗教行为呢。我们说耶稣他首先在这个六章一节那里给了我们有一个大原则，然后他就用了三个的例子来到去说明他的论点，就是三个例子，就是怎样的作出捐献，怎样的祈祷，和怎样的禁食。今天我们会讲到关于捐献或者施舍，下一个星期我们会跳了去讲禁食先，跟住再下一个星期我们就会讲祈祷，然后在七月份开始直到八月底，我们就会很详细的跟大家去一起探讨主祷文。在耶稣所给的那三个例子里面，就是施舍、祈祷和禁食，耶稣都批评到那些伪善的人。这些伪善的人是什么人呢？很多的圣经学者都相信耶稣讲的是法利赛人。所谓法利赛人或者法利赛教派，他们其实是第一世纪的犹太教里面的其中一个的门派，或者一个的分支。法利赛人他们相信他们要具世无为，甚至乎是按着字面的意思来到去遵守神的律法和各种犹太人的传统。法利赛教派的人，他们是很虔诚的人，他们是会堂在这个犹大和加利利里面各个会堂里面的那些领袖。你可以想象他们是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不同地方教会的牧者。法利赛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千祈不要触犯律法，他说因为如果不是，神就会将他们再一次放逐离开这个应许之地，就好像几百年之前曾经发生过的一样。他们很关心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到底是怎样。他说因为按着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对他们来讲主要就是规定到各人的行为应该是怎样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话，他们才能够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但是 之前咧，我哋已經講到啦，喺呢一個嘅登山部分主題部分嘅第一個段落裏邊講到咧，耶穌所關心嘅其實咧唔單止係我哋嘅行為，更加咧係我哋嘅內心。我哋話咧，你可以睇喺呢一個第二段落裏邊咧，你同樣都會睇到耶穌咧再一次提出呢一個觀念，就係、是、個重點唔單止係我哋嘅行為，更加係我哋嘅內心。馬太福音六章一節。咁咧係成個嘅呢一個嘅登山部分主體部分第二段落嘅成個嘅嗰個嘅主旨，就係咧耶穌咧關於宗教行為方面俾咗一個我哋嘅俾咗一個大原則我哋。個大原則係咩嘢咧？六章一節嗰度咁講，佢話你們要小心，不可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嘅虔誠，故意讓別人看見。佢話這樣做的話，你們就不能從天父獲得獎賞。首先要提一提嘅咧，就係喺現代中文譯本呢度咧，譯做虔誠嘅嗰個字，或者咧，如果你睇和合本嘅話咧，佢就譯做善事。但係咧，嗰個字咧，如果你睇翻希臘文嘅時候咧，其實咧係義嘅嗰個字 ，righteousness 義。之前咧，我哋其實咧已經講過咧，義呢一個字嗰個嘅原本嘅意思，喺二月十八號嗰堂嘅講到，我哋咧講到關於飢渴無義，我哋好詳細嘅解釋咗咧咩為之叫義。跟住咧四月七號嘅時候，當我哋講到要點樣成全律法嘅時候，亦都有詳細嘅解釋咧義呢個字嘅意思。喺希臘文義呢個字就係呢個啦，我唔識讀啦咁。個意思咧經常都係譯做義嘅呢一個字喺希臘文裏邊嗰個正確嘅意思。義呢個字嘅意思咧，就係正確合宜嘅關係嘅意思。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正確合宜嘅關係。我哋話咩為之叫義咧？講到嘅係人同神之間要有正確合宜嘅關係。講到人同人之間要有正確合宜嘅關係。講到人同埋呢個世界嘅事物之間要有正確合宜嘅關係，甚至乎人同自己之間。都要有正確合宜的關係，在各種各樣的關係裏面，我們都應該以一種正確和合宜的方式來到去相交，這個就是所謂義的意思。好了，所以什麼才是正確和合宜的相交的方式呢？又或者我們其實可以調回轉那個問題來問的，就是什麼不是正確和合宜的相交的方式？乜嘢嘢唔係正確同合宜嘅相交方式咧？宗教嘅行為本來咧就係要嚟去表現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宗教行為係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嘅一種嘅表達嚟嘅。我哋話你做一啲嘅宗教行為俾人哋睇，以至你能夠得到人嘅欣賞同埋肯定，呢一個咧。並不是一種正確和合宜的關係。我們說為什麼它不是正確和不是合宜呢？在兩個層面上面它都不正確和不合宜。第一，我們說在人和神的關係當中，當你去做一些事給人看，來到得到人的欣賞和肯定的時候，這個是並不代表你 和神之間有一個正確和合宜的關係，因為你做那些事是為了要得到人的肯定，所以你的那個的專注點就不是你和神的關係。他說你更加關心人對你怎麼看，多過神對你怎麼看。我哋話呢一個咧，並唔能夠表達出你同神之間係有一種正確同合宜嘅關係，所以呢個唔係義。第二個層面，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如果你係要做一啲嘅宗教行為嚟到去博取人嘅欣賞同肯定嘅時候，呢個亦都唔能夠表達出你同其他人之間有一種正確同合宜嘅關係。點解？他說因為當你做一些好事來到去給人看的時候，一是你就是為了想得到人的肯定或者認同，一是你就是想表現出你比其他人更加優越，兩種都不是正確的。我們說因為一方面，當你去尋求其他人的認同的時候，你就是將自己放在一個比那個人低下的位置，你需要他们的认同。他说这个并不 表現出一種正確的關係，除非你是一個不成熟的小孩子，很需要得到大人的認同。另一方面，當你做一些事是希望表現出自己比其他人優越的時候，他說你就是將自己放在一個比其他人高尚的位置。他說這個也都不是正確合宜的關係。人和人之間一個正確和合宜的關係，兩個人之間應該是平等的。兩個人之間應該是平等，你不比任何人高尚和優越，你也都不比任何人低下。我們說如果你做的那件事情只是彰顯了一種不正確和不合宜的關係的時候，他說雖然那樣是一件好事，例如施捨，例如祈禱，例如禁食，他說如果做那件事 是彰顯出一種不合宜的關係，不正確的關係的時候，他還可不可以叫做是一件義的事呢？應該不可以。如果你叫一個彰顯出不正確和不合宜的關係的行為為義的話，這個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我們說在這裡最重要的事情其實不是那個行為，他說最重要的那件事其實是那個行為表達出來的背後的那個關係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我們說這個才是耶穌所關注的事情。我們說在整個的登山部分主禮部分第二段落裡面，耶穌一直講的都是這一樣東西，不是那個行為本身，而是那個行為背後所表現出來的那個關係的本質到底是什麼。他說所以耶穌跟著呢就用了三個的例子來到去說明這個的原則了。今天呢我們會講到第一個的例子，就是施捨，施捨給那些有需要的人。六章二節那裡呢，耶穌這樣說，他說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大吹大擂，像那些偽善的人在會堂或街道上所做的，為要得到別人的誇獎。我告訴你們，他們這樣做已經得了所能得到的補償。有些人就以為耶穌在這裡講這個奉獻或者十一奉獻，其實不是，耶穌在這裡講的是施捨，即是說捐錢給那些有需要的人，不是講緊奉獻或者十一奉獻。幫助有需要的人，特別咧係金錢上的幫助、物質上的幫助，一直都是神律法裏面的要求嚟。喺舊約聖經利未記十九章九至十節嗰度咁講，佢話你們收割嘅時候，不可割田邊的穀物，也不可回頭撿掉落的穗子。你們不可摘光葡萄園的葡萄，也不可撿落地上的葡萄。你們要把這些留給窮人和外僑。這裡講到外僑的，即是難民。我是上主，你們的上帝。跟住在生命的二十四章十九至二十一節那裡亦都這樣講，他說你們收割而忘記帶回家的穀物，不可轉回去拿，要留在田裏，讓外僑、孤兒和寡婦拾取。這樣上主你們的上帝會時時賜福給你們。你們摘橄欖摘了一次之後，不可以再去摘剩下的，要把剩下的留給外僑、孤兒和寡婦。你們摘葡萄摘了一次之後，不可再去摘剩下的，要把剩下的留給外僑、孤兒和寡婦。古代的以色列呢，其實主要是一個農業的社會，大部分人呢都是種田來到去維生。他說但是呢一定呢會有一些人，他們是窮到一個地步，他們呢會沒有自己的田地來到呢去種自己需要的食物。他說例如呢有一些是欠債的，將自己塊田呢都當賣給人了，又或者有寡婦、有孤兒，甚至乎呢在外地來的難民，他們沒有自己的田地。他說在古代呢並沒有一個的社會福利系統，你要怎樣的去照顧這些人。他說所以呢這些有需要的人，他們是依賴其他人對他們的憐憫來到去生存。他說所以神的律法要求以色列人，他說不可以呢當你收割的時候在個田那裡收割到盡，他說以致呢留一些去給那些呢有需要的人來到去執。但是呢當耶穌基督的那個的年代的時候呢，很多人呢都已經搬了進去這個城市裡面居住，過著這個城市的生活。他們呢不再是農民了， 他们不是再是自己有块田，跟着然后去种田来到去维生。他说所以呢，当时的人呢，他们就将神的律法里面关于当收割的时候种田的时候不可以割到尽的这个律法，就将它更新了，就变成呢要对这个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去施舍去捐钱。他说虽然你不再是农民，你不再种田，但你仍然都是有责任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有足够资源的人，甚至乎有比起足够更多资源的人，去帮助那些不够资源没有需要的人。我们说这个是人类社会应该是这样运作的，这个是当神去设计群体生活的时候应该就是这样的，足够的人去帮助不足够的人。但是有一些人觉得我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去捐钱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样很优越的事情，是值得拿来炫耀的。他们以为当我给钱那些穷困的人的时候，我就是做一件很优秀的善事，我应该是被认可的，人家应该是知道我是一个好人。所以他们就公开地去做这些善事，在街头，在这个会堂里面做给人家看，以致大家都知道他们做了善事，他们是一个好人。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关注的是他们的动机，是他们的动机。我们说你捐钱给有需要的人，这个是神律法的要求来的。他说如果你因为这个是神律法的要求所以你这样做，这个都是一个正确的动机。又或者如果你捐钱给有需要的人，是因为你对他们心里面有怜悯，你看见他们的困难，你很想跟他们分享你自己的资源来到去减轻他们的负担，这个都是很好的，因为你明白神律法背后的那个的心。我们说这个呢都是做善事正确的动机。我们说但是如果你捐钱给有需要的人，只是因为呢你想人知道你是一个慷慨的人，以致人家会喜爱你，会尊重你，会欣赏你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动机。当然我们说有需要的人，就算你的动机几不正确，你去捐钱的时候他们都是会得到帮助的，都是一件好事。我们说但是你去做一件的善事，为了要博取人家的欣赏尊重和喜爱，其实并不合乎这个天国的秩序。我们说这个并不是神为什么最初要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的那个的原因。当我们做善事是为了博取人的赞赏的时候，这个和天国的秩序并不符合。神关心的是我们的动机，神关心的是我们的动机。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很意识到或者很留意到自己的动机。当我们去捐钱给有困难的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会这样做。我们很少会去停低下来，然后去检视自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大部分的人其实他们都不是会想，他说啊，我很想得到人的尊重和欣赏，我怎样才能够有得到人的尊重和欣赏呢？啊，我知道了，我应该捐钱给穷人在大家的面前，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得到他们的尊重和欣赏。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样想的。很多人做了一些事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做，很多人都没有那种的自觉性来到去明白自己的动机。他说所以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去更加留意当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因为耶稣是关心我们的动机的，是耶稣怎样的去评断我们，是去评断我们的动机，评断我们的心，不是只是那个的行为。我们说自觉性 self-awareness 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的表征来。我们说不过对于那些不是那么有自觉性的人， 當我們不是那麼明白自己為什麼會做一件事的時候，耶穌也給了一個方法我們來到去守護我們自己，以致我們不會去用善行來到去抬高我們自己。那個方法是什麼呢？耶穌所給出來的那個指引就是做好事要暗中地做，做好事要暗中地做。馬太福音六章三至四節那裡這樣說，他說你施捨的時候別讓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這應該是一件隱密的事。他說這樣那位看得見你在隱密中做事的天父一定會獎賞你。有些人可能就會說，他說有什麼可能左手不知道右手做些什麼呢？那記住登山寶訓用了很多舊約聖經裡面智慧文學的修辭技巧，包括誇張、okay？耶穌在這裡講什麼呢？他的意思就是 說當你幫助那些有需要 的人的時候，或者當你捐錢給慈善機構的時候，當你做善事的時候，要秘密地做，不要告訴人，不要特意公開地做善事，以致人家可以看到你做善事。我們說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指引，給那些不是真的很明白自己的動機，或者會很受誘惑去做一些事令到人對他有好印象的人。耶穌給了一個很簡單的指引，我們做善事的時候要秘密地做。我們說耶穌所給的這個指引對於我們今天生活在21世紀的人來說，其實是很有挑戰性，因為在這個年代幾乎每一個人都在使用社交媒體，會將我們的生活很公開地去向世界分享。在這個社交媒體的世代裏面，我們很習慣去將我們每天所做的事在網上去展示給人看。我們去到一間很好吃的餐廳，於是我們會將它貼在這個社交媒體上面。我們去了一個很漂亮的地方，於是我們又會將它貼在社交媒體上面。我們買了一些很漂亮的東西，於是我們又會將它貼在這個社交媒體上面。我們經歷了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我們又會將它貼在社交媒體上面。但我不是說這些是不應該做的事、okay？社交媒體的確是幫助到我們跟一些本來我們很難跟他維持聯繫的朋友或者親人去維持聯繫，所以不是一件壞事。他說但是我們要很小心，就是當我們去鋪東西在這個社交媒體上面的時候，只是鋪那些美好的東西的時候，我們就要很小心。他說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面 去出 post 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嘗試去為自己營造某一種的形象？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面出 post 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嘗試去為自己營造某一種的形象？我們是不是嘗試去引導人相信一個關於我們自己某些東西的形象呢？他說再問下去，就是這個我們在社交媒體上面所營造出來的形象到底是不是跟那個真實的我是相同的一個人呢？他說還是在社交媒體上面我們所營造出來的形象只是部分真實，甚至乎是錯誤的呢？那個人在社交媒體上面所看到的我跟他們在真實的世界裡面所認識的我其實是不是同一個人來的？如果不是的時候，那我們所做的事就正正是耶穌在這裡所指責的事，就是我們做一些事去令人相信一些關於我們的形容，而那些形容並不是真確，以致能夠去得到別人的欣賞、認同和尊重。我們在社交媒體上面所做的事很容易成為耶穌在這裡所指責的事的同樣的動作。在一個社交媒體的世代裡面，耶穌基督所指責法利賽人所做的事其實不就是呃like。在第一世紀，耶穌就將這個行為叫做偽善，叫做虛偽。什麼叫虛偽？ 虚伪就是尝试在人家面前营造一种关于你自己的形象，而那个形象并不是真实的。尝试去让人相信一些关于你的事，但是那些事并不是真实的。我们说什么是虚伪呢？就是当人家见到的那个你并不是真实的那个你，又或者当有人见到你的时候和没有人见到你的时候，你不是同一个人。我们说这个就叫做虚伪。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大家立刻就全部洗掉我们的 IG 或者 Facebook 的 account、如果你做得出的话其实都是好事来的，但我不是要求大家这样做。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很小心地去检视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要很小心地检视我们自己的动机。当你很有欲望在社交媒体上面去贴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自己的就是，你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那个真实的你呢？你是不是特意的去做一些事来到想去为自己创造某一种的形象，以致人家会对你喜爱、欣赏和尊重？他说是不是你需要在社交媒体上面去发布这些的内容，他说你才能够得到人家的喜爱、欣赏和尊重。他说当你做善事的时候，他说你不 post 在社交媒体上面得不得呢？不 post 得不得？我相信这个呢，其实呢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动机，当我们做一些善事的时候，那个对于自己的动机的那个终极的自检查。那个检查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人这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我 O 不 OK？如果我做错这件事是没有人会知道的，行不行？我们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到底你做这件善事是为了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让那些有需要的人得益，还是还是你是帮助自己让自己得益。我们说如果你是对其他人做善事的时候，他说其实是不需要有其他人知道的，他说只要那个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就够了，是不需要有人知道的。马太福音六章三至四节，耶稣这样说，他说你施舍的时候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应该是一件隐密的事，他说这样那位看得见你在隐密中做事的天父一定会奖赏你。就算没有人知道，天父都会知道，就算没有人知道，天父都会知道。而这件事应该对我们来说是已经足够。当我们做善事的时候，当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只要天父知道，对我们来说就应该已经足够。我们说就算没有人知道，只得天父知道，应该都是已经足够。他说因为神应该是我们唯一需要去取悦的那一个，我们所需要得到的认同其实应该只是从天父那里来。他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在天父以外的任何人去争取认同。我记得呢，当我初信的时候呢，我看过一个的很短的灵修故事，但呢我记到今日。那个故事是这样说，他说在一间的乡村小学里面，他说那些的学生就要轮流负责、来到放学之后呢去打扫这个班房值日生。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值日生这个的词语。他说有一天，他说有一个学生放学之后呢就轮到呢他要留下来就打扫这个课室。咁咧，佢就好心急咁喺度掃地。佢話因為咧，佢嗰啲嘅同學咧，全部都已經出曬操場嗰度踢波啦。佢好想快啲掃完地，佢就可以出去踢波。課室裏邊咧有一個好大個嘅櫃，好似後邊嗰啲咁樣好大個嘅櫃。跟住佢就諗，佢話其實我如果唔搬開個櫃去掃埋個櫃後邊嗰個地方，佢話其實都冇人知嘅。佢話其實我唔掃都 OK 噶。佢話因為唔掃，咁我就快啲收工，快啲又都去踢波，又冇人睇到嘅。他说但跟着他的心就想，他说就算没人看到，神都看到。 他於是結果他都是搬開了那個櫃，掃乾淨個櫃的後面，然後他告訴神，他說神啊，他說我是為你做的這樣。就算我們單單只是尋求神的認可就夠了，讓我們不要去尋求得到任何人的認可，而是只是單單的去尋求神的認可。結束之前，我很想邀請大家在神面前都有一段安靜的時間，讓我們放下我們手上所拿著的東西，讓我們閉上眼。我想邀請大家去檢視自己的心，你有多想得到其他人的認同、欣賞或者尊重？你有多需要得到其他人的認同、欣賞或者尊重？如果你做的善事沒有人知道，只有天父知道，對你來說是不是已經足夠？耶穌基督他呼召我們要在隱密當中去做善事，你對於耶穌基督的這個呼召你有什麼感受？會不會覺得很為難？我邀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耶稣他就在你的旁边。我邀请你将你心里面的感受坦诚地去跟耶稣分享。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当你和耶稣分享完之后，我都邀请大家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当耶稣听完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去回应你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去认识你认识的那一个我们。天父，让我们单单寻求你自己的赞赏。天父，教我们怎样隐藏。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